谢主啊，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生命的主宰，你也是祝福的源泉。主啊，今天我们乃是来到你荣耀的宝座的面前，来亲近你，来就近你。主啊，愿你在此刻，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你的灵充满在这里。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更新。主啊，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字。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今天是母亲节哈，所以祝所有的姊妹啊，不管你有没有做母亲啊，都要说母亲节快乐。今天这个我们聚会完了，可能12点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节目啊？怎么庆祝母亲节啊？吃饭，还有别的吗？好像啊，再吃饭啊，吃完午饭再吃晚饭啊，吃完这家餐馆吃那家餐馆啊，所以就是在想哈、啊，不光是母亲节，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节日，哎，我们一怎么样庆祝的时候，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吃哈、啊，这不是不好，而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们母亲节为什么会有这一个节日啊？为什么会有父亲节啊？为什么会有圣诞节、复活节啊？为什么有情人节啊？纪念庆祝，你为什么要纪念和庆祝？你为什么一个年只有一次啊？不应该一年有两次吗？
每天也是，
每天也是啊。哎，这话说到点上了哈。母亲节我们是要干嘛呢？我们刚才唱了很多的诗歌感谢母亲的，你怎么感谢呢？陪母亲吃顿饭，对不对？然后一年啊，当然可能常常都会陪母亲吃饭，但这一顿饭特别的有意义啊，是母亲节。然后吃完饭呢，母亲节过去了，鲜花送完了，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我们为什么过这个节，这个节日的出现是好还是不好？在至少2个星期半个月以前了哈，这个 Fiona 牧师来让我预备提供这个今天的信息，我在祷告以后就是选择了这一个主题和经文，然后当时选择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母亲节啊，后来我想，哎，这是不是不是太合适哈，应该多讲讲姊妹。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来分享。虽然这段话语是直接的讲的是大卫啊，是一个父亲，一个男性，但是我们都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二人是一体，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这是给父亲的，这是给母亲的，父亲和母亲是同样的一个角色，一同的在神的面前尽到我们养育儿女的责任。所以回到刚才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年才一次有一个情人节，一个母亲节，一个父亲节，难道不应该是每天都是母亲节吗？什么是母亲节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母亲节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爱，还有什么？感恩嘛，对不对？感谢妈妈的付出，我们应该每天都感谢妈妈的，对不对？感谢妈妈不是跟她吃顿饭而已，吃顿饭是什么？只是饱足我们的肚腹。妈妈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窝心的话语，亲切的陪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母亲的时候，我们讲到母亲的爱啊，母亲的奉献，母亲的舍己，但是这些的词都代表什么？代表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劳累，有很多的痛苦。那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到母亲的面前？不是有一个母亲节说我想起母亲了，今天我在看微信的时候也是说，你对母亲的爱不要晒在朋友圈里啊，不要在微信里晒你怎么爱母亲的，你要真实的在你的生活的当中来爱你的母亲。那么母亲付出了很多，父亲也付出了很多，父母本来应该是合为一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在庆祝母亲节，但是母亲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无私的 辛苦的、舍己的、牺牲的爱，我们达到了什么目的？在这一个世代的当中，至少是在我们教会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母亲的爱使我们的家更加的坚固？虽然可能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是有点不 match 哈，应该讲更多的歌功颂德哈，讲更多的爱哈，感谢哈，但是我想我们也需要来平衡啊，我们如何的来领受这样真正的一个祝福。一个真正的祝福不是只讲天堂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地狱的可怕，我们不会对神有一个真正的感恩。耶稣讲得很清楚，什么样的人才会对神有更多的爱呀？什么样的人啊？赦免多的人。什么是赦免多的人啊？你犯的罪多，你赦免才多，你赦免多了，你对神的爱才多。我们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我们很难有感恩的。对对，妈妈对我做什么了？我为什么要感谢她？这不是她应该做的吗？啊，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在小学哈，他说：“妈妈，我给你一个生日礼物哈，做三件事情啊，来，我替你打扫我的屋子啊，然后我替你收拾桌子一次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我不记得了。”然后这个妈妈当然也开玩笑了，说：“这不是应该你做的吗？”然后变成母亲节你给我一个礼物还只做一次啊，母亲节以后还是妈妈你继续做啊，就今天我这看你辛苦了，庆祝一下啊，有一个礼物我就先做一次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但是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态啊，母亲节了我做了啊，做完了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讲到母亲的时候讲到爱啊，但是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非常不合时宜的我想到了一句话，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也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关系的哈，叫做慈母干嘛呀？有没有搞错？妈妈那么好，你干嘛？你还拜儿？慈母应该什么？多建造儿子啊，儿子应该有出息，对不对？你这什么叫慈母多拜儿啊？我们今天讲母亲的爱，爱是很好，但是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我们的母亲的爱或者包括父亲的爱都是不合乎真理的。我们今天讲到教育的时候，今天很流行的一个教育方式是什么？怎么样子教育孩子啊？以什么为主啊？啊？以鼓励、引导、赞美的话，对不对？孩子做错了没关系，你做得很好，对不对？怎么样子？没问题，妈妈爱你，加油啊！慈母嘛，有爱情，对不对？哎，什么事情我都不说你错了啊，可能是哪里有出问题了，对不对啊？最后就变成什么，真正的有了问题也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社会的错啊，法律的错啊，这个老天太不公道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引导啊，积极赞美，它有好的一部分，但是所有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都是两刃的剑，一定是要平衡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时候啊，包括现在古代的时候更加的突出了，就很多的时候告诉我们单单的讲到慈爱是不平衡的，会引起很大的一个缺失的。在《后汉书·仇览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孤独处乳，这个毒是牛犊的毒哈，孤单的牛犊处乳，教子骂母啊，孤独处乳，教子骂母。那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因为是独子，所以常常的母亲是怎么样，独生孩子你怎么样，肯定娇惯他，但是这个孩子因为这母亲对他一种无条件的爱啊，完全的接纳他，怎么样，从撒娇到顶嘴，从顶嘴到咒骂自己的母亲。那么有一次他看见一只母牛浑身都流了鲜血，原来是被小牛用犄角给触伤了。那么有人说要把这头牛杀了啊，这个太这个不懂得妈妈对他的爱了。那么有人就说了，牛是畜生，可是有的人连畜生都不如啊，就讲的这个人妈妈含辛茹苦的养育他，换回来的是什么？不是感恩啊，以至于到了一种地步， 一年的当中，一定要有一天提醒大家，你要感谢你的妈妈。所以很多时候我讲到这一个典型、一个节日、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代表它的一个缺失。比如说我们过去啊，在这个我们这个共产主义非常兴旺的时候啊，这个常常立标兵、立典型啊。过去有一个标兵，大家都属于什么叫雷锋啊？也当然有各行各业的各同的部种的标兵。为什么要立标兵啊？让大家都学习他。为什么要让大家学习他？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他的。那很多的美德呀，很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很缺乏，所以我们要立出一个标兵、一个典型来，让大家都学他。今天为什么会有母亲节呢？因为感觉好像社会的当中对母亲缺少爱、缺少感恩、缺少一种回馈，所以我们说要有一个节日，至少有一次提醒大家要感谢你的妈妈。啊，这是非常一种可悲的一种状况。如果每天在这个家庭的当中，你都充满了爱，都充满了感恩。过不过节无所谓的，每天都在过节。我们以前为什么觉得过节非常幸福，尤其是春节啊？因为只有春节才有肉吃，啊，过了这一个美好的节日才有新衣服穿，过了这个节才能够有压岁钱，平常没有的只有这个节日有，所以大家非常渴慕这个节日的到来。而如果你每天都有肉吃，每天都有新衣服穿，每天都有钱花，春节也就无所谓了，它的意义就改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家是不是因为着我们的慈爱就会变得稳固？到底是什么使我们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啊，我们真实的付出能够得到那一个美好的结果？在撒母耳记下啊，这里面的7:12-16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应许啊。大卫做王了啊，从统治南方的犹大开始啊，一直到他治理了整个的以色列，包括南国的犹大的地区和北国以色列啊。当然那时候是没有这个国度的啊划分，只是一个支派的划分。那么，神就给了大卫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永远坚立啊，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然后神也说，对你个人来讲，你在世的日子一定会满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大卫很多的祝福啊。我们看撒母耳，看这个历代志啊，列王记，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对大卫的一个恩典。大卫虽然被恩高要做以色列王，但是那时候还是在扫罗的手下做一个将领啊。虽然他后来做了扫罗的女婿，但是也是被迫的要逃亡。他一路颠簸流离啊，从最早的200人开始跟随着他，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越来越多大能的勇士加入他的军队，四处征战，然后建立了以色列的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大卫的很多的记载日记还有他的诗歌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清楚的知道是耶和华神帮助他和跟随他的人战胜了以色列的敌人，不管是非利士人也好，亚门人也好，还是亚兰人也好，神赐下这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啊，要来成就他对当年以色列家的祝福和应许。所以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2:40-41，他就有一个诗歌来表示他对神的感恩。他说，耶和华，你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我就歼灭那恨我的人。所以大卫很清楚地知道他征战得胜啊，他能够最终坐在王位上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然后7:18-22也是大卫的一个感恩的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事。你又说到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的常情吗？ 主耶和华，大卫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因所说的话并照你的心意行了这一切大事，使你仆人知道。因此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所听见的一切，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没有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很清楚的知道是神来建造了所有的一切，就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哈，是耶和华在建造，啊，是耶和华在征战。所以大卫充满了感谢，他最终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坐上了王位。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我们过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经历，神带领我们一步步的直走到今天。我们过去可以回忆一下，从我们幼年的时候到青少年，然后求学、工作、恋爱、结婚，到今天可能很多的人都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够有今天，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么上帝拣选大卫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他是一个放羊的人，啊，一个牧人。那么神从卑微的当中拣选了他。所以感恩是什么呢？感恩是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句话叫做忆苦思甜，啊，这是有道理的。你没有想到经历的苦难，你不会为今天所拥有的幸福献上感谢的。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因为我们本来都是贫穷、卑微、赤身裸体和瞎眼的，我们都是流浪在外的。那么就如同哥林多前书一章所讲到的，他说我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啊，有科学家但是屈指可数的，有能力的不多，出身尊高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出身卑下的，以及被人藐视的，就是那些无有的，为要废掉那些有的，使一切属肉体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夸口。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为使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在主里夸口，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们真的要说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母亲节，啊，如同刚才所讲的，我不再多说了，我们第一个要感谢的应该是我们的神。神给我们孩子，我们才能够做母亲、做父亲，啊。神给我们家庭，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一个天伦之乐。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他的爱，这都是非常很基本的真理了，啊。我们都知道，啊，神呼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他是那一位慈爱的神。所以罗马书五章六节到八节，啊，尤其是的这个集中的表现在耶稣基督所显明对我们的恩典上面。他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啊。所以神的爱来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祝福我们所有的一切，甚至到一种地步，神说他叫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而且呢，这段讲得非常清楚，他呼召了我们，他祝福我们，要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被称为义，使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使我们得到天上的荣耀。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刚才有一个对比哈，我们的母亲是无私的在奉献的，舍己的在牺牲的，但是仍然不能够跟这位全能的上帝对我们的爱相比。所以我们想到母亲的爱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应该想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他不单单的是给了我们生命，而且什么？他要塑造我们，要更新我们，要给我们荣耀，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继承他的产业。 而不管母亲还是父亲，今天我们付出了，我们牺牲了，我们应该看到那一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荣耀，能够有荣耀，不是单单的荣耀父母的面子，而是他是能够成为一个公义、正直、温柔、良善的人，啊，能够被更多的人啊来感谢，因为他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啊，能够得到那一个真正的永恒的基业和生命。所以，我们母亲可以付出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够像神一样，真正的在灵魂体的各个方面给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因为这看到了神的恩典，看到了神借着父亲和母亲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才不单单的是在母亲节过一个节日，送一个鲜花，吃一顿饭。我们对神应该怎么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啊，不是主日来聚会了，啊，来唱个诗歌了，不是的，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今天主日唯一特别的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赞美神，这是唯一特别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有神的同在，我们都可以经历神，我们都可以来荣耀神。所以这是神要让我们对待他的态度，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对待我们肉身的父亲和母亲呢？同样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怎么样子庆祝我们的母亲节啊？我们怎么样子为我们的母亲献上感恩啊？不是你请她吃饭，你要每天为你的父亲和母亲祷告，你要每一天常常的感谢他们对你的付出。你每一天见到你的父母的时候要喜乐，不是忧愁，不是厌弃，不是鄙视。尤其是我可以理解啊，我们今天很多成人啊，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你会发现一个挑战。这个孩子在这里成长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倾向，会瞧不起你。哎呀，你这讲的什么英语啊？以后别跟我说，这都不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你自己的家庭，或者你看到有朋友家庭这样，对不对？上街离我远一点啊！这个你穿着太土了，跟我们的感觉不 match，对不对？啊，你这动作嘘小点声，中国人怎么那么大嗓门？这边都要小点声的，很不好意思。千万别跟人说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或者是见证过这种类似的情景的发生？这你怎么能够荣耀你的父亲母亲呢？难道是你给他买一个蛋糕，请他吃顿饭，就可以弥补那个心中的伤痛吗？没有办法的。所以神告诉我们，十条诫命的当中，人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要孝敬你的父母。啊，孝敬不在于那个孝，而在于那个敬字。英文叫什么？不是obey 你的父母啊，不是 love 你的父母，是什么呀？英文说什么？honor，对不对？荣耀。对不对？给你的父母带来尊荣，这才叫做讨神喜悦的一个真正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单单的是我们要来对待我们的父母，而且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们应该如何的认识神为什么建立这个家庭的关系。啊，真的，你吃顿饭，当时很高兴，可能弄不好吃饭的时候就吵嘴了，啊。这孩子说我要吃这个，妈妈说我要吃这个，你说最后又不高兴了，不欢而散了。吃完了，然后晚上过了几个小时一消化就没了。没有的，物质的东西、肉体的东西不能够来真正的祝福我们。要祝福我们的永远是属灵的，永远是从那一位荣耀的天父而来的。所以，宁肯不要吃饭，你都要跟妈妈一起祷告。啊，宁肯你不要送花。你都怎么样？可以跟妈妈说一个贴心的话语，来用你的笑容安慰妈妈。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的挫折、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孤单。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什么是母亲节， 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感谢我们的母亲。虽然这里讲的大卫刚才如同我讲的，对父亲的其实跟母亲是一样的，父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儿女，在一个家庭的一个秩序当中，如果夫妻两人意见不一样，那怎么样？那是非常悲惨的啊！这个家庭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父母一定要一致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父亲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讲母亲。讲母亲的时候，不是说今天母亲节，我们每一位弟兄也要来思想的。那么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神给大卫这么多的祝福，从一个孤苦流浪的一个牧羊人，给他建立了一个家庭，不是一个妻子，给他很多他所爱的女子作为他的妻子，有很多的儿女，这个家族很繁盛啊，而且让他成为了一国的君王，治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手下有那么多的勇士啊，真的是这个他的版图是非常的大的啊，成就是非常的高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给大卫的恩典，神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充充分分的恩典，尤其是给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儿女有无数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啊，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他不会有一个牛排给我们面包的啊，他一定是将他所有的一切，甚至他的自己的生命都给了我们。但是后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就会发现，讲到大卫的这一个成就，讲到他的一个尊荣的时候，用了十章，后面的怎么样都是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就是从第十一章开始出现的。大卫做了王了，他的境内已经是太平了，再打仗是扩张他的版图，攻打以色列的敌人了，让所有的四周的民族都臣服在以色列的面前，它是这一个向外的一个战争了，不是内部的战争了，这个家庭都很稳定了，也已经进入王宫了，生活很幸福了。然后呢，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大卫才起床，傍晚的，这是已经非常厉害了。我们都知道晚上不睡觉，顶多中午你就起床了，然后这个再撑死了你下午也会起床了。我不知道大卫怎么睡的，他傍晚了才起床啊，不知道他几点睡的。这个生活已经完全的改变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在军队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那样子刻苦己身了啊，完全的改变了。然后他就散步啊，起来了以后这个不知道吃没吃饱饭反正出去散步了。然后在屋顶上呢，因为以色列的房屋都是平顶的啊，就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啊，然后他就打听这个妇人是谁，有人就告诉他了，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没有望远镜的也没有眼镜的。你像大卫能够看到一个女的洗澡，这女的肯定能看出来洗澡也能看出来，能看见这个女的漂亮。我不知道是大卫的眼神好，还是他们距离太近了。大卫是住在王宫里的，你想能够住在王宫附近的是什么人啊？那都是贵族啊，都是他手下的勇功的将士大臣啊，这个皇亲国戚，对不对？而且后来他明确的知道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谁啊？他手下一个勇猛的大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左膀右臂之一了。大卫却派人去将妇人接来跟他同房，也就跟他发生了性关系。这个当然了，我们可以解释啊，这个不管男人女人，你都有的时候这个看到美丽的事物不能拒绝了这个太美丽了这个我们都有很多的借口。但是呢，这个女的是他的将领的妻子，这时候已经有摩西的律法了，对不对？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犯奸淫的一定是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大卫他的生活因为着安逸和舒适，他纵容他肉体的情欲，从单单的一个看着美丽变成一个肉体的奸淫。而这一个非常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事情都比这个严重了，那么就给大卫的家庭和他的治理的以色列的国家带来了 深重长远的一个破坏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作为一位母亲，作为一位父亲，我们的慈爱会不会坚固我们的家庭，还是会败坏我们的儿女？那么大卫因为这一个罪，他产生了一个后果，后果是什么呢？拔示巴怀孕了，就这一次怀孕了，因为拔示巴刚刚结束月经，而怀孕了以后，大卫没有办法来弥补这一个事情了，所以他就只能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来掩盖住这一个犯罪的事实，就是什么？把拔示巴的丈夫要给杀死。他不能直接动手杀他的，对，你没有任何理由，一个王你能够毫无理由的来杀害你手下的大将，而且这个大将是对你这样的忠心耿耿的。所以大卫想出了一个计谋，借着敌人的手要把他的这一个大将乌利亚给杀死。当乌利亚死了，就没人知道拔示巴的孩子是谁的了，也没人能够来指三道四了，所以最后他就借着敌人的手杀害了乌利亚的性命。因为这奸淫产生了谋杀，那么大卫就面对这位公义的上帝的审判了。是上帝给了他很多的恩典，建立了他的家庭，建立了他的国度，但是神的慈爱是有一个原则的，那个原则就是圣洁和公义的。神的慈爱不是无条件的慈爱，如果神的慈爱是无条件的，他就不用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神的爱是在公义和圣洁里面的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很简单，什么爱是不能够容忍罪恶的，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才叫做爱。所以上帝说，你既然犯罪了，你就要面对罪恶的审判。而非常有意思的，不是上帝宣判大卫的审判，是大卫自己定了自己的审判，对不对？神派遣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讲了一个富户如何的掠夺一个穷人怀中的唯一的一个羊羔的一个故事。那么大卫说，这个人该死，这个富户该死，他有了客人来了，没有从自己千万的牛羊当中拿牲畜来宰杀，反而抢夺这个贫穷的人怀中唯一的一个羊羔，所以他说这个人要赔偿四倍。所以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你亲口定了你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后面我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卫到底面对了什么样一个罪恶的后果。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和乌利亚妻子拔示巴在奸淫当中的那个孩子死了，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罪恶和情欲的一个结果，是不蒙祝福的。这个刚才有一首诗歌很好，这个耶和华建造，他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人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然后后面诗歌讲的是什么？如果我所做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怎么样？所做的有用吗？全都是徒然的，你做了等于白做，你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了你的精力。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有一个条件的，是有一个原则的。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们任何的一个环境下，不管任何的原因，今天有了一个结果，我们今天来祷告神会祝福和保守的，不会的，对不对？大卫看到这个孩子生病了，对不对？他祷告说，主啊，这是我的罪，跟孩子没关系，孩子什么？孩子是无辜的，对不对？他进食祷告有用吗？没用。神不是你现在已经木已成舟了，他无可奈何了，说 OK 那就算了吧，不是的。神是全能的公义的圣洁的神，他要审判的。所以这个孩子死了，这个孩子死了以后，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儿子死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老大他的大儿子，那也就是太子东宫 暗嫩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亚沙龙的妹妹，叫做塔玛。本来他如果向大卫说我喜欢我的妹妹，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的，伦理关系当中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暗嫩没有，他依靠自己的强势玷污，也就是我们用今天通俗的话强暴了他的妹妹塔玛。你想这个没有任何，即使是说你没有这个亲情，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人你都不应该这样子沦丧道德。那么就在这可以想暗嫩的所作所为从哪里受到的启发和影响啊？从大卫的身上，对不对？大卫为了所谓的爱情犯了谋杀的罪，所以暗嫩也觉得只要我喜欢我的妹妹我就可以强暴她。那么因为这暗嫩强暴了他的妹妹塔玛，这个塔玛的哥哥亚沙龙不干了，你既然做了恶你就要面对恶的后果。所以亚沙龙怎么样，就在过了一段时间好像风平浪静以后，借着一次宴会的机会把暗嫩给杀了，他把自己的哥哥东宫太子给杀了，第二个儿子死了。那么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害怕了，怎么样，就逃跑过了一段时间，借着约押又这个被大卫所接纳，又重新的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因为着这一个关系，父子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亚沙龙兴兵造反要做大卫的宝座这个父子开始敌对。那么亚沙龙呢，这个造反失败了，被约押给杀死了，大卫死了第三个儿子。那么第四个儿子是谁呢？是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是哈吉的儿子。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亚多尼亚也跟暗嫩一样，也跟他的爸爸一样，喜欢上一个不该喜欢谁，谁啊？所罗门所喜欢的那个女人，在他父亲大卫年老的时候侍奉的那个美貌女子亚比煞。他说你把那个女孩子给我吧，我都不要国位了，因为什么，亚多尼亚是所罗门的哥哥我不要国位了，对不对，这个你把这个女人作为一个交换给我吧。然后结果所罗门怒火中烧，把这个亚拿尼亚亚多尼亚也给杀死了。所以大卫一共死了四个儿子，他的家也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嫉妒和纷争。然后到了所罗门好像已经很好了，天下太平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做的比大卫的更加严重。大卫只是犯了一个奸淫，所罗门犯了无数的奸淫。他不仅犯奸淫，而且怎么样，拜偶像，拜偶像。所以当所罗门一死，以色列就分裂了，分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么再往后，如果我们看历史就知道，北国以色列所有的王全都是行恶的南国犹大偶尔会有几个王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讲到大卫是一个父亲，同样的也是一个母亲的一个这个责任和使命，就是说大卫他在他的家庭的当中失去了一个做父亲的美好的见证和榜样，所以他不能够治理他的家了。他的家虽然仍然有神的恩典，但是呢已经真的失去了那一个全部的一个祝福了。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思想到，在我们每人的家庭的当中，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子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来建造我们的儿女。儿女们不是在听我们说什么的，他们是在看我们做什么的。我相信大卫已经非常后悔了，因为即使他认罪悔改了，做了诗篇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犯了罪了，但是他已经在他的孩子的面前失去权柄了。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一个家庭当中的谋杀，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混乱，大卫一句话都没有说的，他说话也没人听他的了。所以我想慈母多败儿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当然还有另外一句话，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不是？棍棒之下出孝子吗？应该不出孝子哈，棍棒之下是无孝子的。为什么？你老打这个孩子，他里面会高兴吗？不会的，他一定会有逆反心理的，所以不能够慈母多败儿，也不能够棍棒之下，这个出孝子，出不来的。所以那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的真理。我们有慈爱，但是这个慈爱一定是在真理的里面的。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一定要如同圣经所说的，按照主的话来教导的。错了就是错了，不存在你什么积极的引导他、鼓励他。他所要的就是认罪悔改。他所要做的，向神认罪悔改，向父母认罪悔改。所以那一个流浪在外的孩子，父亲是无条件的接纳他。这个孩子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求你来原谅我，来赦免我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来反思，这个世界都在过母亲节，教会我们也在过母亲节，是好的，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感谢，但是仅此是不够的。母亲节唱一首诗歌，献一束花，吃顿饭，没用的，是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首先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一个感恩的孩子。不需要母亲节，你每一天妈妈都在过节，因为每天这个孩子都是这样子的窝心，都是这样子的对你充满了感恩，每一天都在为你着想，每一天都陪伴在你的身边。而母亲所做的一切就不再是牺牲和奉献了。什么叫做牺牲和奉献啊？你什么情况下你会讲到牺牲这个词啊？你什么情况下你会讲到奉献这个词啊？在圣经的当中，有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有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奉献了？没有的。在真正的爱里面是不存在牺牲和奉献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付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甘心乐意的，不存在牺牲的问题。什么是牺牲？本来我应该有自己的两个小时，我今天为了你孩子的需要，我一个半小时没了，我牺牲了一个半小时来照看你，我自己少了一个半小时，这叫做牺牲。因为我认为我把我应该有的让出去了，才叫做奉献。而真正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我根本没有自己的，你谈得上牺牲吗？谈不上，也谈不上奉献的。所以耶稣讲的爱是什么？爱人如己的，我爱你就是爱我自己，那哪有牺牲呢？我从来没有说我牺牲的在爱我自己，对不对？我牺牲两个小时，我帮助自己看小说，不可能的。凡是关乎自己的都是好的，没有牺牲，没有奉献这个词的。那我爱你，如果跟爱我一样，也不存在牺牲的。如果当我们讲到牺牲与奉献的时候，那是一个悲情的一个角色，真不容易啊，妈妈，你真痛苦，所以你牺牲了，为了我牺牲了那么多的青春，对不对？牺牲了你美好的职业，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在真正的爱里面。真正的爱里面，妈妈不会觉得牺牲的，孩子也不会有一种内疚感，你的牺牲要换回我的什么？不是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们内心的深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流出来的感谢和赞美。那种对妈妈的尊荣，对父亲的尊荣，对父母的喜乐，而且每一天都求神你来祝福和纪念我的父母。你来恩高他们，赐给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保守他们远离威胁，祝福他们所脚步的平安。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些诗歌各个方面都 cover 到了哈，真的选得很好。要祝福的，真正的对妈妈最大的一个爱就是为她祝福，求神来祝福她。所以我们作为妻子的，作为 丈夫的，作为父亲和母亲的，圣经当中给了我们一些的教导啊。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今天在孩子面前的榜样是什么。他们对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妈妈而爱我们，还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真实美好的一个见证而被感动的，而不是被要求的。今天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个舆论在那里压着你，而不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作为父母的在哪些方面我们亏欠了我们的儿女，我们需要悔改的。那么圣经当中有些的话语虽然他讲到的有的时候提到了是丈夫，有的时候提到妻子，有的时候提到弟兄，有的时候提到姊妹啊，但是其实我刚才讲到了夫妻二人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词这些的要求适用于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姊妹啊。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啊，我就讲这些的形容词了，这些要求了，丈夫妻子我就不讲了啊。我们可以来反思我们是怎么样子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啊？神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子的哈。第一个，只做一个人的配偶啊，他不是单说你只跟一个人这个睡一起哈，不是这意思，他是说我们的心中不能够有别的人的啊。我们常常开一个玩笑，这老公谁的好啊？别人的好。老婆呢也是别人的好，那是什么呀？这就违反十条诫命的最后一条了，你羡慕嫉妒后面一个什么，就是恨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为什么不给我？那有一天你就会走向大卫的那一个罪恶。 这么漂亮的这个女孩子配那一个粗鲁的一个军人，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她不配有这么好的妻子，只有我才配，来吧跟我到王宫里来吧，这一个家庭就毁灭了。所以只能够做一个人的配偶，要真的从内心的当中来爱你的配偶，这孩子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爱是什么。这一个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节制适度，有 self control 啊。你看电视剧，你吃东西要有节制，要有适度，清明自守，端正规矩啊，不是无所谓的啊。真的有的孩子真的在家中没有教养的啊，还父母都说孩子喜欢嘛，培养他这个什么这种什么个性啊啊，到了谁家爱拿什么拿什么，爱吃什么，孩子妈妈都在那微笑着面对啊。没有规矩，要端正规矩，乐意待客，善于教导，不醉酒滋事，不打人啊，男的打女的也打哈、啊，只要和蔼，不争竞，不贪财，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庄重服从，不说谗言，凡事忠信啊。还有这个要孝敬自己的亲人，供养自己家里人一切的需要，不懒惰，不说长道短，不好管闲事。我们是怎样子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败坏，我相信一点，只要我们父母是完全的敬畏神的，我们的孩子不会离开神，即使他会跨出这个家门，神也会把他找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来思想我们如何的来感谢我们的母亲和父亲啊，不要单单的请他吃饭，吃饭很好，吃完饭以后还要为他祷告，不是今天祷告，每天为他祷告，提名代祷，每天都说感谢的话，每天都以微笑面对你的父亲和母亲，不要给他们使脸色，不要口出伤人。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面对我们的儿女也是， 我们要想让他们将来能够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们就要以身作则，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对不对？我们让孩子爱我们，孩子就问你怎么样对姥姥的呢？对，你怎么对奶奶的呢？我们这么样对我们父母，孩子就看到在眼里了。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家能够被建立。不是到了我们这里祝福就停了，我们死了我不管了，爱咋咋地哈，爱判刑判刑，不是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能够持续的蒙福，能够一直的来走在这一个属神的道路上面。就像戴德生牧师的后代一样，到现在都已经第五代了哈，还是这样子的爱主，蒙神的祝福，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治理我们的家，包括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儿女，使我们的这个家都能够来荣耀神的名，使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一个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成为一个警醒，成为一个警戒。好，我们走神给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一个生活。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母，感谢你，今天是世界为了感谢母亲，为了表达我们的一个谢意而设立的一个节日。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所喜悦的不单单是在这一个节日的当中向我们的母亲来表达我们的感谢，更加的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来尊重我们的母亲，来爱他们，真实的为他们祷告，真实的陪伴他们，真实的来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安慰。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从你而来的恩典。主啊，母亲不单单是付出的，也是需要来领受的，儿女不单单是来领受的，也是要来付出的。所以主啊，求主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观念，来建造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一代人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都能够走在你所看为美好的正直的道路的上面，使我们的家庭不管从现在开始还是到子子孙孙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都能够活在你荣耀的光中，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所设立的每一个家庭，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